都很大部分时间很多有的是在家里面这样。那么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我们会体会到，实际我们会爱慕很多的事情，但由于疫情，很多事情我们想做都不能做了。但是同时呢，也让我们有的时候会在家里面呢，也会读，有机会读书。当然现在这个信息的时代，网络的时代哈，但仍然呢，读书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句话说是开卷有益哈，是因为说开卷是读书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但是呢，我们现代的人都喜欢看什么样的书呢？也许呢，对于一些人来说呢，喜欢读一些书如何成功致富啊。我想曾经有一本书哈，有一本书是相当说叫人致富的书当时在台湾所以呢，当时候呢销售量蛮多的当时一时排名排得很前，所以呢，大家也是很喜欢读类似这样的书，但是也很特别，很讽刺性的哈。几年前我们知道台湾的前总统陈水扁被关在监狱当中也是因为很多也与金钱都有关的事情都有关哈。那么他的儿子去探望他的时候呢，也送他一本书让他在狱中可以有能看，是什么书呢？穷的只剩下钱所以当时大家也蛮很多的讨论的因为这部书呢描写的是世上的功成名就功名富贵只能带给人银行存款的数字或者以及光鲜亮丽的外表，那么里面呢还是有空虚的生命，空虚孤单，就好像在热闹的人群当中，内心却活在孤独的小岛有的时候忽略亲情，忽略友情是有的时候完全是以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当利害冲突的时候，这些关系似乎是有时候反目成仇。那么富有固然是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圣经说贪心贪财是万恶之根。但是为了追求富有，如果失去了家庭，失去了家人和朋友相聚的时光，失去了陪伴成长的孩子的童年，那生活当中不认识神，那这样的富有其实是最大的损失，可以说是一个或是人生的破产。虽然我上次讲到时候提到马斯洛的人文主义的几个追求，但是他从人本主义角度，那圣经我们大家都熟悉，在马太福音16:26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很多人呢，因为为了追求世界的目标和富有，有时候呢，就是刚说赔了时间，赔了与家人一起的时光。所以呢，现代人呢也很喜欢都存款，喜欢银行的存款，有时候会忽略了友情、亲情，甚至大自然和环境，更重要是天国的存款。那么圣经里面强调说，有天国的永恒的价值。那么基督徒的价值观是从圣经而来，所以我们选择基督徒的选择和世人的选择是不同的。我想我今天读 用119篇，我先选几节啊，先选啊，读到1到8节哈，先选1到8节。114篇119篇1到8节。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行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这人不做非义的事，但遵行他的道。耶和华啊，你将你的顺慈吩咐我们，勿要我们殷勤遵守。但愿我行事坚定，得以遵守你的律例。我看重你的一切命令，就不至于羞愧。我学了你公义的判断，就要以正直的心称谢你。我必遵守你的律例，求你总不要丢弃我。我们都知道圣经可以说是在世界上最宝贵的部书，有人比喻说是人生的说明书。圣经是我们一切的标准，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高的准则，最独特的啊，或者说最原创的。现在的世界的事啊，很多的事哈，吸引人的事太多了啊，以至于很多人对圣经只知其名，不知其内容，这是非常可惜的。那么诗篇119篇呢，也是提醒我们一定要注重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圣经，圣经是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可以爱慕神的话语，我们的人生才可能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生。那么诗篇119篇很多特点哈，它是诗篇当中最长的诗篇，也是圣经当中最长的一章。从头到尾都是讲论一个题目，就是说神的话语的宝贵。有人称它为真理的宝库、灵修的课本，说历代的信徒都很爱读诗篇119篇，因为在诗中看到诗人呢，满腔的热忱，有坚固的心志，所以诗人非常看重神的话语的宝贵，所有的词句都是围绕着圣经这个中心，这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需要的。所以呢，基督徒要读圣经，朗读圣经，遵守圣经，是为我们的中心。那诗篇119篇呢，有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就是全诗有176节，几乎每一节都是诗人祷告，整个诗篇都围绕着一个重心，祷告、读经、祷告，就如同我们生活当中吃饭、呼吸是离不开的。那这也是对基督徒的一个祝福，也是基督徒生命的基础。那我们教会当中常常会有不同的聚会，特别现在反而在线上哈，反而我看聚会比以前还多了。以前因为要去哪儿要时间安排路程哈，那么现在反而在有时候在家里就可以参加这样的线上的聚会。每个聚会呢都很重要的，但是呢祷告会对教会来说更是非常的重要。大部分的聚会都是关乎圣经真理的教导的聚会，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领受神的话语，但是祷告会是回应对神的回应。那么有的人没说你看重个人的祷告和神亲密的关系，但同样在神的家中，神也看重神的一家人，教会的会众一同的在神的面同心合一的与神相聚，倾心统一，寻求神的心意。所以诗篇呢提醒我们， 要爱慕神的话语，并以真实的回应神的话语。那么刚刚我读了诗篇的前几节经文，那么最后一节几节经文呢，我想大家留意一下哈。那么最后这几节经文里面用了七个愿字，愿这重申对神话语的渴慕和赞美，更加恳切的祈求，用这七个愿字啊来表达他们心中最深的心愿。如果我们想成为一个被神悦纳的基督徒，就不要忘记每日爱慕神的话语，并同时也按照神的话语一个回应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讲的会选一段经文呢这里面向我们提醒的是说，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是我们人生观的基础。第二方面提到说，神的话语帮助我们面对一切。那第三方面呢，提醒我们说，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走正确的路。那么首先说，神的话语是人生观的基础。那刚刚我们的主席时间弟兄也提到说，我们今天是圣灵降临节，或者是五旬节，也就是呢复活节之后的第五十天七个礼拜，这个在圣经使徒行传记载着圣灵的降临，五旬节。那么在约翰福音16章43节告诉我们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那原文说进入真理，要明白真理，进入真理。那么主耶稣复活升天圣灵引导我们更多的进入真理，明白真理，一切的真理那么我们也过复活节，那么上个月我们是这个母亲节，那么六月份呢我们快又有父亲节。那我们小时候在国内是明天六一就是国际儿童节有很多庆祝和纪念的生日结婚纪念等等。那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每一天都是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因着神的拯救。他们我们在面对目前所处的疫情，那对基督徒来说神赐给我们平安，让我们能胜过苦难，这是圣经说胜过死亡，因为耶稣基督是复活的。那么我们当每个主日实际我们都是纪念主耶稣是复活的主，是拯救的主。那么今天呢，我们确实常常聚在一起，我们能在主里面相聚所以我们在线上相聚，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有神的话语的教导，有神的安慰，带给我们真正的盼望。那更重要是说，在耶利米哀歌里面提到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所以呢，神也更新我们的生命，正像圣经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变成新的了。变成新的是我们无论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所看重的都改变了，因为神的话语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我记得应该是两年多前当时伟川呢那时候他诊断出发现有膀胱癌需要做手术。 啊，但是呢，我记得当时他手术之前呢，啊，他还有安排的讲道，啊，还有有时候还关心别人的时候呢，有的人就就说哈，啊，你们啊，你们基督徒真是个乐观的人呐。记得鬼川就说纠正他说哈，不是乐观，不是乐观，是喜乐，啊，所以是因为主耶稣啊，让是胜过死亡的主啊，所以让我们能胜过死亡。所以一个朋友哈，这个朋友呢，就发了一个图画，就说做人啊，像湖一样乐观。啊，屁股都烧红了，还有心情吹口哨。啊，那么我记得啊，我认识伟川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在是中央美院的学生啊，第四年。那我认识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啊，他学艺术的啊，非常感性的啊，敏感的啊，多愁善感的，追求浪漫情调的。我觉得，所以我当时觉得哈，啊，学艺术的人感情太丰富了，啊，不像我们啊学理工的人啊比较理性，或者比较沉默，啊，所以常常有的时候啊，当他不高兴的时候，常常我说，为什么又怎么了？常常会这样哈，啊，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啊，以为学艺术的人哈啊，他们是一个无病呻吟的人啊，因为当时呢啊，我也当时也接触很多的画家。我想最近我们也想啊，我们最近常常会在有艺术访谈啊，我们也认识一些画家。我们从这些艺术家他们身上发现他们的感情啊，实际是真挚的、真诚的啊，是有感情的呀。我们有的人很多特意的来压制这一些，但是呢，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啊情感和情怀，能有很多的，还有带出去很多的艺术的创作哈，神也给他们这样的灵感。啊，那么确实刚刚提到这样，实际上呢，在我们啊弟兄姐妹当中啊，我们接触的周围人当中，很多呢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啊，甚至疾病是痛苦。那么最近呢，我们最近在读约伯记的当中啊，弟兄姐妹们啊，也是常常我会对苦难的一种发问和探讨啊，如同约伯一样。那么神的话语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观啊，所以基督徒呢不是乐观主义啊，而是在现实的苦难世界当中啊，是有盼望的人，在各种环境中可以有喜乐的人。喜乐不是快乐，情绪是随着环境和人而改变。那喜乐呢，无论是怎样的环境，无论发生怎样的事，无论什么人在身边，心情呢啊，不受影响。即使有影响，也知道盼望在于神。所以像保罗在各这样的逼迫和攻击中，甚至在监狱当中，仍然写出喜乐的主题啊，像腓立比书啊，是以喜乐贯穿着整本的书。所以基督徒那是一群有盼望的人，是胜过死亡的人啊，只有神的话语具有独特的说法。所以今天很多人也非常强调原创哈，啊，好像原创才有价值，那么神的话是最原创的了，因为一切都是从神的话而来的。这个世界是用神的话创造的，神说有就有。最重要的是基督徒要有神的道，神的话语真实的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神的话语，我们传递给别人的啊是没有什么价值。即使传递安慰的信息，也是苍白无力的。啊，我们刚提到约伯记啊，想想他的朋友啊，是满关心、满来 爱护约伯的，啊，用了很多的话语，但是呢，啊，确实是好像说就说没有说到点子上，啊，约伯反而更伤，使约伯感到为什么他们没有说到他说对为什么对苦难的发问。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一切就是以灾难和悲剧而告终。神的话语至关重要，所以基督徒的人生观是以神的话语为基础。那么一个教会，因为教会啊，如果单单只是彼此的相顾相爱，没有神的话语，那如同一个慈善的机构，建立一个教会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的上面。所以这就是教会为什么重视学习神的话语。也感谢主哈，也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啊，对神的话语的渴慕啊，我们一同的啊读经啊，啊就是各样的聚会呀 啊都是我要是神的话语啊，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说教会没有什么不太重要，但只要有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那神的话语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告诉我们要面对这充满罪和苦难的世界。我想这段时间呢，因为疫情呢，带给我们很多生活的改变，所以也促使我们很多的思考，我们该如何的生活。那么约伯记当中呢，也告诉我们啊，这个世界的苦难，我们当以怎样的智慧来面对，我们一个每个人要怎样的面对这个世界啊，我们都有自己的宇宙观世界观，我们对面对人生有不同的准则，而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的准则。什么叫宇宙观？上下四方我们称之为宇，古往今来称之为宙，所以叫宇宙，就是空间和时间。空间就是我们平常所处的环境，时间就是历史。我们要清楚空间观啊，清楚时间观，那是属灵观啊，更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活着这个空间和时间里的人该用怎样的眼光来看待时间和空间，并且跟着时空的互动还有环境。那这就是我们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或者该用怎样的实际的活在这个空间和时间里，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观。我们要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宇宙观人生观，我们才能够处理生命当中一切大大小小的问题。那么刚刚提到诗篇119篇，那英国著名的传道人斯布珍说过一个使人更进一步认识神的话啊，认识神的诗篇就是119篇。那诗篇也是诗篇中最长的诗篇啊，让我们来看一段哈，我先选一段。那么在诗篇119篇89到96节这里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在苦难中灭绝了。那这里呢，89节讲到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是指时间和空间。90节说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又是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显然神的话语掌管时间，也掌管空间，天地照你的安排 存到今日。也就是说，宇宙直到今日都是照神的话语的安排而存在。更重要的一点，说在这个宇宙中间的万物都是为神做仆役。那么诗人紧接着说，哈，我若不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因为若没有以神的话语为宇宙观，为人生观，就不知道该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面对苦难的时候，因为人生当中必定有苦难，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来回应，甚至我们不知道如何而活下去。那么现在呢，那最近统计是美国，美国的因为个这个病毒因为这个疫情死去了超过了十万人，超过十万人。那么在记者招待会的时候，白宫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很多记者都要质疑，我们已经突破了十万人，这个数据是非常大的，甚至超过了以往的战争。那么当时的一个白宫的新的这个新上任的个白宫的发言人一个女发言人，最后的甚至有些不耐烦了，他说了，每年还有12万人死于自杀和用药过量的，就是超过了目前死亡的人数，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那么最近 也看到一个新闻，那青岛的一个女孩15岁将她的母亲用绳子勒死了，这蛮痛心的。他的母亲还是当地的律师，青岛的律师。当时他们处在一个单亲的家庭，同样的，可能他也是女孩，可能觉得压力太大，压力本来就大了，可能是母亲给他管理的很严格、很严厉，所以造成他的怒气。那么也，同样也是另外也是在这个看到的信息也是山东，也出现在山东。不过这个他是应该考虑了，不过这个事情发生在20年前的事情了。当时他考入了南京大学的一个材料系，他当时是当地的状元第一名。但是呢，到了大学第二年之后失踪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他的父亲母亲我想你们可以想是非常的痛心的。当时呢他们的同学说知道可能是因为失恋后来失踪了。所以看到面对各样的处境，可能会在网络的虚拟世界当中或者在现实的世界当中，有时候根本不知道如何正确的面对感情。当各样的困难来临的时候，一种冲击的时候，就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认为爱情最重要的话，那当失恋的时候，那就会陷入低谷。那我们常常会用自己的里面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来看待不同的事情，所以类似的这样事情也蛮多的。而日光之下没有心事，说当年轻人讨论对爱情的看法，讨论什么是爱，或者什么是迷恋，所以说这是一个人生观的流落。每个人都会有各样的问题，有感情上的问题，甚至会遇到各样的冲击和困难，还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因为人生观的不同，看事情的态度就会不一样。如果没有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真的会带给人走入绝路。 所以119篇92节说，我若不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想我们读在约伯记当中啊，连约伯也是的，经历了这样的苦难，甚至会发问，我为什么能生下，为什么要生下来啊，甚至要生下来，咱刚生下来也不要活下去啊，我想当时面临那种痛苦。所以人生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为生活的根基，一定会是悲剧或者绝望或者毫无盼望。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这里面呢，提醒我们说，我们的盼望在于神。所以神的话语也是帮助我们要面对一切。那基督徒该怎样来看世界的状态？到底基督徒的世界观是悲观还是乐观呢？这个世界有人说是乱七八糟的，有很多的社会的问题。好，那现在在美国也因为发生了一个黑人被警察管制的时候因为警察用腿压在脖子上要长达七八分钟，至于后来因为他死也造成了很多人的抗议甚至是暴动。那么很多的情况那我们目前还要面对病毒的威胁，那基督徒还感到沮丧吗？假如我们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我们可能会绝望，会沮丧，是非常的悲观。可是有些人看一切事物很乐观，觉得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很多美好的事情，比如爱情、金钱、各种的财产各个方面如果我们只看这些方面就会很乐观。那有些人可能是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有些人呢却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乐观主义者也是有危险的，当碰到一个事情真正的冲击到内心深处的底线，其实每个人的心理的底线是不同的，总会让一个人没有办法面对的时候，一旦冲破了底线就崩溃了。那基督徒的人生观是怎样的？应当要怎样看待世界？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世界，可因着耶稣的救赎我们才有真正的盼望。所以基督徒不是乐观主义，也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在这苦难的世界当中仍然有盼望的喜乐的人。我们的盼望在乎神的话语，这个世界什么都会改变，只有神的话语永不改变。我们不是对自己或者对这个世界有盼望，我们是对神有盼望，因为他会在苦难当中这患难当中帮助我们，因为他永远不会改变。因为耶稣的拯救，我们是蒙恩的人，所以基督徒不是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乐观主义者，而是一个可以在夜间甚至困苦中可以歌唱的人。神允许把人放在绝望的地步，这样人转向神。他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如果人不对自己或对世界失望或者绝望，就看不见福音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基督徒的末世观，圣经说天地都要过去，我们要真的知道自己所面对的世界是这样的世界，甚至将来有形有质的都会销毁所以世界会 越来越糟糕，明天不会更美好。在这个世界当中，这是主告诉我们这个末世观。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世人会越来越不知道该怎样的面对。那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真正认识神的人应该知道怎样面对苦难和诸多的问题。所以呢，万物都是神的仆役。刚刚诗篇提到，所以我们大家也非常熟悉这段经文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爱神的人啊，认识神的人，让我们从神的眼光看万事都有限，唯有神的命令极其宽广，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所以圣经的末世观啊，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啊会越来越糟，甚至提到地震、水灾、旱灾，现在的病毒。所以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啊，这个情形啊，有形有质的都要销毁，当主再来的时候。如果去问一个地质学家啊，就可以知道地震啊是越来越频繁，伤害的程度也越来越大，死伤的人数也越来越多。那我们当中啊，很多当中也是学理工的、工程的啊，很多人啊一定非常学过啊化工热力学的。那化工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啊是非常重要的啊，当时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人讲到啊智商啊情商各种的那种商哈，但是呢化工热力学里面也有个商啊，它那个商呢是火之边的，是 H 哈啊，是让我们来衡量一个物质的啊一个系统的状态。如果没有外力借力的介入下，任何系统都会一直往坏的方面发展，就如同房子不翻修就会越来越烂，人也会越来越老，这也是世界自然的情况。末世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会出现，我们真正活在这个末世，若不是神的手坚固着世界，世界早就灭绝了。在诗篇119篇93到96节这里说，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我们有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宇宙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我们就可以啊知道如何面对一切，为主而活，为永恒而活。当我们的价值观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以神为我们的至宝，我们就不会被任何苦难吓倒，因为神永不改变，神不会因为各样的苦难而改变他对我们的爱。十字架永远是我们基督徒的荣耀。所以因信称义就是要面对这个充满罪恶和苦难的时代，让我们以神为乐，可以面对自己的罪，面对别人的罪，让我们不害怕苦难，而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你相信有一天要见主的面啊，这一切都清楚地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也让我们知道可以靠主喜乐，因为主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因为有的话，有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 面对苦难的世界。我们所做的啊，最重要的是要对所有的人传达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就是神的话语。唯有我们领受神的话，才正确来正确的使用啊，用一切传扬福音的手段，我们才能啊成为真正让耶稣掌权的教会。若没有清楚神的话，不清楚神的话语，我们可能会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淹没了，然后就跟着世上的潮流。所以呢，诗篇啊来提醒我们，神的话语才是我们生存的根基。因为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走正确的路。这个世界有许多路可以走，选择如何走更重要。那是福音书也提到说，那灭亡的路是宽的啊，天国路是窄路。那诗篇119篇97到104节这里说哈，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更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我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甘甜，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那这段经文呢，我们看见神话语带来的祝福，帮助我们如何走人生的路。那神的话语让我们有卓越的智慧，在现今的时代当中，人们需要的是智慧。这如何的说话，怎样的做事，或应当有怎样的决定，如何考虑下一步该如何，都需要智慧。所以当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他不是跟神要寿命和富贵，他跟神是要求智慧。所以所罗门当时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由寻找银子，搜寻他由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真智慧是神的话，站在神的角度看世界所有的一切，就是智慧。认识神是智慧的开端啊，开端从另一个角度就是基础。那么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呢，他说你的命令常存在我的心里。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同样也提到说呢，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啊，因我的啊，而且比年老的更明白。所以呢，这三件事实际是同一件事啊，因为我把你的命令啊存在我的心里，所以呢，提到有比仇敌有智慧，比师父更通达，比年长的更明白啊，提到三种人：仇敌、师父和年长者。那仇敌呢，就是你不喜欢的人啊，或讨厌你的人，或抵挡跟你作对的人。当年耶稣也有许多这样的敌对者，他们不喜欢耶稣，常常找耶稣的把柄来陷害他， 啊，我们也是，啊，学生不能高过老师，我们都避免不了有人会敌对我们。那第二种指的是师父或是老师。那这里说我莫想啊，莫想你的法度，因此你若常常思想神的法度，你就有法度啊，或者不但有还有原则。那今天谁会你会是你的老师呢？可能是你的主管，比你资深的同事，或者比你资历更深的人。说现代人的名片啊，写满了各样的资历，但是耶稣的头衔啊，有一个头衔是什么？牧匠的儿子。那这里也提到年长者啊，是指的哈，或是以为年纪大就有一种荣耀啊。当然，圣经上提到说，白发啊，银发是冠冕。同样提到明智。那这里说，你若明白主的话，比年长的更明事理。啊，通常年长的人因为经历的事情多，啊，要明白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也会受到很多啊年纪大的影响，或者受父母的影响。那这里面啊，但圣经啊，在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你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摩西年事已大，然而对他来说最为宝贵的仍是神给他得着智慧的心。而从神的话语当中，比仇敌有智慧，比老师更通达，比年长的更明理。那同样啊，经文也说啊，让我们禁止我脚行一切的罪路啊，应该在这里101节104节这里说，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我要遵守你的话。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因为你教训了我，你的言语在我的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斥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那这里面提到哈，啊，明白你的训斥，恨一切的假道，禁止走邪路，不偏离你的典章，恨一切的假道，都是在讲要走在正路之中。我想一个交响乐团，如果各个演奏者不是按照他所给定的乐谱来演奏，是怎样的情形？那就是噪音了。如果一个建筑物没有按照当初的设计图纸来施工，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呢？啊，那我们想象像豆腐渣工程，如果火车没有走在铁轨上，那是怎样的情形？或者铁轨出现了故障啊，铁轨啊，或者是可以说破坏了。我曾经啊有一次回北京哈，住在我以前教会的弟兄的他们的公司里面，他也带我参观他的公司，他的公司里面是做那个或者是 performance test 或者他性能测试的啊，有一项啊，有是有对火箭的材料啊，对军舰的材料啊，对武器的材料。啊，其实有一项是对铁轨的测试啊，尤其现在的高速火车提速，那么对铁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我想以前我们也听过在中国发生的出轨的事情啊，就是火车在轨道上 那当然有路轨的问题，有控制系统的问题，这难免在世界上都有这个事情发生。那么神的话就如同这四轮定位啊，也像我们生命当中的卫星导航，是影响着我们整个的生命。那我们也特别注视我们的孩子的教育，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我们的父母啊，也是呢，要非常要注意啊，如何啊来用按神的话来教导。说姊妹团契当中呢，也分享啊关于青春期机啊，在青春期的孩子们的教育的问题啊，都是要提醒我们如何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导孩子。我们以神的话为开始，神的话成为我们每一天、每个月、每一年、甚至一生的帮助。所以我们抓住神的话语，走在安全的界限内，就是要我们明白我们的生活的准则和规范。那么我们都活在这种多元化的，或者我们说现在是后现代的社会，或者没有一个标准，绝对的标准啊，正是这个世代的一个危机，所以我们说是后现代啊，因为多元，所以没有绝对的标准，很多事情变成相对的啊，或者我们说多元的文化啊，当然，但是有的时候会带来，另一方面是反映着后现代的一种特征。那有的时候呢，因为没有绝对啊，就变成相对啊，甚至呢，当你过多的坚持啊，可能会会被告上法庭。为什么后现代社会的出现？比如说，因为反对权威啊，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种集权的国家一个一个的垮台啊，现在是皇室的国家也越来越少，或者是相对性的、代表性的、象征性的啊，因为这种集权啊不是主流。那么在反对权威之下，也同样呢，也影响着人们对圣经或神的话语权威的认识。人不喜欢被绝对，喜欢相对。那不喜欢被管理，喜欢自己来管理，所以这里面也会我们存在这种纷繁复杂这种张力当中。那么同样啊，咱做个比喻来说，父亲有时不厌其烦的跟儿子说教，儿子可能会有很多的反感，或者有的时候会离家出走啊，就说我不想听你的道理，甚至我也不认你这个爸爸啊，但是事实上啊，父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唯一的关系，是亲情的关系，是有生命的关系。那么因为罪的进入啊，罪的进入这个世界，所以呢也会造成人对真正的权柄的反抗，喜欢自由，或者由自己来掌权。那从圣经来看，以前的人是这个问题啊，所以从创世纪当中带给我们什么呢？我们知道啊，有洪水事件，有巴别塔事件，还有索多玛事件，说偏行己路啊，任意而行，不是正路。借着神的话，让我们走在正确的路啊，不偏行己路。就神的话啊，让我们可以享受美好的人生啊。想会尽快啊举几个例子哈。像啊，科学家牛顿啊，他对世界的，他对圣经啊这样说：我们应该把神的话、圣经视为至高无上的哲学 据我研究的结果，圣经之记载信而有征，远非世俗历史所能比拟的。那么爱迪生这么说哈，他说我认为圣经的宝训乃是人类行为最崇高伟大的规范，也为指示人生的道路不可须臾或离的指南。文学家歌德说，我一切深刻的思想乃是从我对圣经的信仰而来，我的道德生活和文学著作都是从圣经得到指示，圣经乃是我一生最可靠雄厚的资本，真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宝库。那么拿破仑这么说哈，圣经里有无穷的宝藏，有无上的宝训，有奥秘的呢力量，我们有一天不读这圣经，而且每天读经乐在其中，真是百读不厌，无论在哪一书里都找不到这样美妙的思想和崇高的格言。哦，还有对啊，实际蛮多的哈。当然这些名人不是因为这些名人说圣经啊，而是呢，而是他们从圣经当中啊，他们的体会啊。麦克阿瑟啊，他说，先生请相信我，我就是最疲倦的时候也必须读圣经才上床，没有一晚不是这样。那么孙中山那里说哈，圣经告诉我们，你们的光照亮别人，使大家都知道应走的道路，你们要把你们所受的传授别人，这样你们的光也能普照人间。这是他在一次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礼的时候一个致辞。里面像圣经实际呢先用另一节经文哈来结束哈。那么在诗篇119篇103节说，你的言语在我的上膛何等甘美，在我的口中比蜜甘甜。所以这里面呢形容神的话语的美妙。提到上膛，我们想到那是在军人用子弹发射子弹的时候，子弹一定要上膛。那这里的上膛呢是指的是我们的口中的上颚。说你的言语在我的上膛何等的甘美，就实际意思是我们品尝用的舌头来品尝感受到神话语的甘美。所以有人说读圣经读神的话语对姐妹来说是最好的美容方法，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喜乐是从神的话语而来的，它滋润人的心灵，里面的喜乐就带来外在的美，像对弟兄也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这样喜乐的良药。神的话语也是我们一切的基础，耶稣说我们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一切的话。我们为何能从神的话语得力呢？就是因为神的话语让我们有卓越的智慧，活得明白，神的话语让人安稳走在我们当走的路上不偏左右，神的话语让我们人能享受美好的人生但愿我们能来珍惜和领受并爱慕神的话语。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的救赎，也赐给我们你的宝贵的话语，甚至让我们体会到像诗人所说，你的话语是比蜜甘甜。主啊，教导我们，让我们活在这个充满罪的世界当中，甚至充满着苦难的世界当中特别是我们当面对目前这种疫情的情景当中，主啊，愿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有力量，赐给我们有智慧，赐给我们有安慰，让我们知道盼望在于神。愿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来走永生的路，让我们来一同的领受祝福。 但愿神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和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交给主席。